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佛学基础，我们上一次看到藏宗部分啊，八宗要略的藏宗，107页，源流我们略略了解，为禅法从他们祖师传到六祖慧能大师之后，有五家宗派的长生，这是源流。那么藏宗总体它所讲的什么呢？在宗义里面提到啊，是一个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所谓藏，就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真心，这个真心就是真如心。从真心说，它不立文字，无文字可说，任何文字说不到心性的本身，所以说不立文字。不立文字不是不要文字，依文字然后离文字，首先要依文字去了解心性的道理，之后要离文字相。所以佛法要由文字来显示，但是佛法又不在文字里头，听明白没？佛法不离文字，佛法又不在文字里面，所以佛讲法说他没有说过一个字，那就是谁说谁少，叫众生不要执着文字相。那么不着文字相，不是说你不学不要文字哈，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不依经论做依据，它不在文字里面本身，它只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就是常中禅长说如指指月，如指头指月，你光看着指头得不到月亮，什么道理啊？那达摩祖师一四卷人前的传法，然后到四祖道信五祖弘忍，开始的倡导依金刚般若来传法。六祖大师也是从金刚经所得到的利益啊，因无所作生起心。后期传法也是以这么一个般若思想来引导后人。那么人言经也好，文摩经也好，一教经也好，这里引的几种经典呢，都是指的是众生心，众生心是这个我们修行的一个根本哈。不是不学，肯定要学要了解才是，所以不学以无文字相，这是两个概念。那么现在在教内有不少法师是这么提倡的，就是依一部经啊，依一个人学。这个在经典里面好像没有这么讲法，我们是依释迦牟尼佛学。那么要依释迦牟尼佛的经典的所讲的道理啊，去弘扬才是。因为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不同，或有些人依这部经得度，或有依那部经得度，或者是依有相而得度，或者依无相而得度。你看天悉菩提，他要种种享受他才能够得到。 有一些人需要行头陀，吃尽种种苦头而得到，他都不一样的。那你不能一概否认说只有这一种才是。佛没有这么讲，佛讲那么多经典干嘛呢？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，烦恼不一样，所以他对治的法门也不同。那不能说依这一部经其他经都不要了，这无形当中都在办法阻止佛法的弘扬，这过失不小，不能这样讲啊。无论哪部经啊，或者是天台说藏通别圆，他得度生死都不同，哪怕我们学佛因缘也不一样。我们在座这么多人，出家也好，在家居士也好，然后你以各种方式，都以各种方式进入佛门的，那么不能以一种啦，只有这一种最好，没有这么讲法的。常中最好，当然有人说常中最好，我就修常中，那我看你相应不相应呢？啊，你能不能参就自己的本心？无论是如来常和祖师常，都要参就自己的本心，见性而得度生死。啊，你能不能行啊？不假方便，当下承担。他问你承担得了吗？啊，烦恼很多怎么办？问题来了怎么办？啊，有人说，就以一个人学。一个人无论是圣贤也好，出佛啊，圣贤他都有各有所长各有所短，尤其是凡夫。然后呢，只跟你学，那如果是不相应怎么办呢？对吧？当年的这个当侠天然禅师，他去参马祖，马祖告诉说你因缘不在我这里，他就直接告诉他。那过去明眼人他知道谁能得度谁不能得度，跟他有没有这个法缘，没有法缘，他说你到别的地方去参学。后来因缘成熟，他又倒回来又跟他学，那是个人的因缘啊。现在有些不少师父收了徒弟，这徒弟就成了他自己的私人财产，出去参学坚决不肯啊。如果你要出去参学，那就跟你断除师徒关系，好像卖给他似的。不少人也是这样，他我不能离开啊，离开我师父不高兴。你出家是为你让你师父高兴，你出家是干嘛的嘛？你不是想得度生死，你要去学法呀。华严的五十三参不是很明确告诉说啊，他的那上台童子参那么多的高僧大德，乃至一些在家居士长者，他都一一去参访，最终得到，这是告诉我们这么个道理嘛。哎，换一句话说，这徒弟已经觉得你没什么可学的了，要离开你了，然后你死皮赖脸的拉着，哎呀，你还跟我学吧，你住在我这儿吧，你坐着干嘛呢？但是以情相牵，不是以法相见，不让人家走。你要离开我，我就跟你断绝师徒关系。我告诉你，你都出家，父母都不要，断绝就断绝，谁怕谁呀？对不对？你干嘛？你卖给他？你没卖给他，你觉得这个地方以你不相应，你就离开。人生苦短，这么短暂几十年。然后你现在才闻到佛法来出家了，你不想好好学法，还跟着你师父屁股后面屁颠屁颠，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做他儿子？我现在明白你想通了，应该怎么做就知道，不叫说易经啊、易师啊，啊，过去人怎么样。过去的人都是明眼人，叫做祖师大德，你跟他学，他就把你搞定了，生死把你搞定。 搞不定怎么办？他必须到别的地方去啊。行知钞里面的师之相色篇怎么说？里面师父年纪大了，他鼓励弟子说，你应该出去参学，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一定去参学。有没有这段文？对不对？你学了半天怎么样？我师父要叫我回去了，我只好回去了。师父需要你帮忙，你有能力，你有办法帮忙忙是可以。然后如果说他不是在做弘法的事情，只是做俗务，开商店，搞旅游，招揽游人，你去干嘛呢？你去办个旅游公司不就完了？你开发个房地产，对不对？你是出家，你要是解决问题呀，你想得度生死，只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啊，那么要管学多闻，在治良位必须应该是这样子啊。哪个法门好与不好，法门本身无所谓高低的，只是指引众生的根性而已啊。不管是何人何经典，只要适应就好。那有人在家居士就问我应该读什么经啊，我应该怎么修啊？你看修哪个法门你相应，你就按照那个修就好。我没话告诉说你一定要修这一个，一定要修那一个，你觉得这么做相应，那就这么做就完了。目的干嘛呢？断除烦恼。你修什么都是在断除烦恼，转染成净，转凡成圣，这是个目的。你不是做这个，只是搞点名堂，你是随便搞都可以，你愿意就行，你乐意，是吧？真正学佛是在这里，你明白了这样就好。你修什么，念佛、诵经、拜佛、打坐、持咒，都是断除烦恼，转染成净，转凡成圣，这是佛法的宗旨和目的。而你所有所做的都往这上面会归就对了啊。甚至是常常叫做往道上会，这就往道上会。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，就没有问题啊。所以说不是不学，常宗告诉我们这么道理啊。然后后面一段，求佛智慧要记常定，若无常定，定想不息啊。邪戒是前提，它是方法，它不是究竟的目的。目的是什么？是定和慧。定如果说你不修戒，定无法产生的原因在这里。说无常定念想不息啊，我们的妄想很多，它必须要有通过禅定，这功德才能够升起。这个所谓功德就是智慧升起。所以妄想不生要怎么样呢？要明见本性曰常定。常定是什么？明见本性，也就是见性。既然见到本性无生之心，所谓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就是禅宗的本意所在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法门都围绕这一个方法，不一样而已啊。历来祖师求法总是要访诘追问，令返回光呢返照，他就骂你呵斥你，让你当下明白这一念心难过的是谁，难受的是谁，听到的是谁，让你当下明白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说这都是从心中见取啊，不从外得。所有佛法，所有一切法门都不从外得。我们讲的那么多，他佛法讲那么多，这都是方便要这样做啊。那么三拜佛要整齐，念的要整齐，一个团体必须要这样，对吧？你要做广播体操，人多他必须要整齐啊，要有人喊口令啊，一个人你自己做就完了呗。所以说佛法很心理会啊。那上面是禅宗的一个宗义，那禅宗具体怎么行呢？那多了，多得去了。 你看，你说藏通不离文字，藏中有很多的典籍留下来啊，五灯会员、紫月录等等，这都是藏中的著作。那么里面只是祖师们怎么行，怎么悟道的，他怎么参访善知识，善知识告诉他什么道理，把这个过程把它记录下来，成了一些公案。有人参公案能开悟，那有人参公案只是拿个画饼，跟人家显摆而已。现在藏堂里面常常都是这种情况，看看几本语录，然后就在那里讲讲而已，他真的讲不到那点子上去。这修的方法有很多，五家有五家的修行，这藏中的五家有五家的修行方法，那么他引导的办法也不一样，那有种种哈，公案啊、话头啊等等。那达摩祖师有两种，有两种和四行的二路四行，这是达摩祖师的禅法。那么禅宗宗旨是当刀直入，直视心性，以彻见此心性而成佛。那根据达摩祖师的二行二路四行的学说，那把入道的一个途径作为一个理路和行路两种，理路两种路。理就是凭着理，这就是禅宗说当下即是，说不要立文字，真如本性没有文字，课程烦恼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这就是叫理路。妄念舍，妄念归真啊，那这就是理路。那么理路这样怎么路啊？有人说那怎么路啊，比较难路。直接看到性心性，那就其他中所讲的圆顿，圆顿直接了当承担，你当下就是随缘一法即是。那这个比较难，因为凡夫众生都是有相的，所以要从行路。行路分四种行，行这里分成四种行，所以依理路之理而发以行动，名为行路。理是根本指导思想，要有这样一个道理，然后呢再做底下的四种行。第一个是报怨行，报怨，报怨啊，报怨就是泯冤亲爱嗔逆来顺受的忍辱行。简单说，修忍辱行就不分谁亲谁疏，佛法是正面的对待，以你的内心当中没有谁跟我特别好的，然后我要告诉他谁不好的啊，我不告诉他。没有的啊！今天有个居士找我，他说他有点好像着魔了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我真的没办法，我只是在佛门那么吃那么多饭而已，然后呢随缘学一点点佛法，然后对于这个驱魔赶鬼的我真的没有办法，这是惭愧得很的，怎么驱这个东西不会，没有办法，不知道谁会，对吧？不会，道理是这样的啊，没有原因，不是说我留一招啊，然后呢，不肯告诉你，没有这不存在这个事情，我真的不会，我老老实实告诉你，你叫我有人让我提个字了，我说我不会，我自己写写笔记可以，你要我写个字挂在那里，裱在那里，我丢死人了。不会，也从来没干过这一行的。前两天还有人说你让你练练字吧。我说我都这个化身摇火的点起来了，我还去练字呢。我说有那个闲情逸致啊，我说上步不是更好。不会就不会嘛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那写字写字不会写。丢人就丢人呗。是吧，一直丢了几十年了，还差那么后面几年。对吧，那不是死皮赖脸，本来就是这样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哈。然后呢，我没有任何办法，这个什么俗术啊，这个都不会，没学。你叫我看个相啦，看个风水的，我也真不会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，就最多这样的感觉挺好。 啊，那个你这罗盘里面的方向啊，座位我真不懂，没学啊。有人说学这个很好啊，是，学这个比较容易来毛泽东就是，是不是这样？咱不会就不会，现在学也来不及了都，把佛法都学不明白，还学那里学？然后这个怎么样？冤亲平等，要做到冤亲平等啊。随缘行，第二个随缘行，苦乐得失无动于心，无所怨乐，万事随缘，随份，万事随缘。这个随缘一定要理解清楚，随缘不是随便。啊，我随缘啦，随缘，你等于是随便，怎么都可以。比如说你中午呢，我们要去这个餐馆酒店吃饭，你吃什么随便，那是随便。点什么吃什么都可以，啊，或者说随缘，啊，万事随缘后面是什么？无贪着，万事随缘无贪着。我常常这么想，佛教的教育就如此之完善，如此之好，然后呢，说了半天，讲了半天，我们学佛者怎么就这么差劲呢？为什么？啊？说法不离心，大家喊得很大声，要法不离心呐，如何这般呢？这发了没有？不要说圣意不离心，啊，世俗不离心都没有发起来。我们做一点点事情都会怎么样？要有前提条件。是吧？要有前提条件，看看我行不行，行我就做，否则的话，那我就不做。自己发菩提心吗？菩提心有条件的吗？菩提心要忍受一切的痛苦，为了众生，把自己身体捐出去都可以。那有人说，我没问题。你多干一点点都不行，凭什么我多干，他少干？都有条件，是吧？我的天！我说这个教育这么好，上个早晚殿都要讨价还价，这是发菩提心，这是菩萨吗？受菩萨戒问：你是菩萨否？是菩萨，发菩提心为已发菩提心。这世俗菩提心能够发起来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啊，应该做的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。这还每天有人拿着个鞭子在那里敲打、追赶，啊，经常告诉你，再不上殿，我就要罚你啊！自己这样这么没出息呢？我觉得我真的想不通呢。有那么难吗？上早晚殿有那么难吗？有那么多的条件吗？你不是说要发心出家，要修道，要成佛，不是？有那么难？我也想不通。你怎么给我讲道理？我讲啊，那都不是修行，那很无聊，打妄想。然后你不上，你就不打妄想了。你在房间就很有聊了，有可能你在房间是有聊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知道了吧？参。你要想了，我们日用从何而来？我们如何报答？不是每天都念吗？每天完了都念，愿以此功德，啊，然后呢，上报四重恩。凭什么？就凭你嘴巴念念？就这个，我们这个教育如果搞不过来，真是没办法。平心是算是很好的了，很好的。他学习嘛，都还有一些人跟着学，啊， 有人告诉我，现在上佛学院的人都是不学习的人才上佛学院，要学习谁上佛学院？我说上佛学院不是学习去了吗？他说谁去学习啊？果然现在上佛学院几乎不学习的。他说上佛学院好玩儿，天天有人带你玩儿，每天法师带着你玩儿，上课嘛，他是玩儿，一边上课底下一都在上课的时候都会怎么样，玩手机，底下玩手机玩电脑，法师照讲，讲完了法师走人了，谈你学不学他不管，法师聘请来那么他就这么讲就完了，通通几乎都这样。想去的人我不反对，上佛学院的人，有人说我反对佛上佛学院，我没有，我什么时候都反对上佛学院了？我什么时候在哪里讲呢？你不要上佛学院，我从来没有说过，我说佛学院是这么种这种状态，目前佛学院是这种状态。有人说要去，我说好啊好啊，学习很好，我没有说不好啊。那有人要到外面去参学去，我会稍微挽留一下的，我说好好住吧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，他说住久了不行了，我要出去了，好好好好，我学习吧，出吧。我前面讲了，他已经觉得这里不行了，你还留死皮赖脸，留在我这里很好，你跟我学，你跟你学啥？我对你没信心，怎么办？他就有个人跟我这么讲的，我说你不在那挺好，他说我对你没信心。他说我很排斥你，那你我还好意思说你住下吧，那也忒不要脸了吧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那么道理？这个我没有说不好，现在状况是在现在已经变成这样，社会也是这样，小孩子不做作业，老师批评一下子，父母回去稍微讲两句怎么样，五楼七楼九楼跳下去了。老师不能批评啊，那过去孔老夫子不行跪下拿打鞭子，现在谁敢打？站一下子跪一下子，这老师立马怎么样回去了，没得玩了现在。啊，社会变成这样了，然后我们不能这样啊，我们这种分歧不能搞没了，搞没了真的没不好玩，我告诉你，往后出家的真的很悲哀，我告诉你，往后出家的很悲哀。为什么？那么好的佛门的清净的环境越来越远越来越远，你只有回忆，平行寺拍一些东西放在也好啊，你回忆说哇原来平行寺这样啊，然后你看看哎呦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些在座的都老了，看当时我们是这样的，完了吧，你们这样子就会这样啊。我早早就讲过了，不是我十几二十年前我说未来会越来越糟越来越乱，果然嘛，现在就是一慢慢的来了，慢慢的来了，看到了感受到了啊，那么未来会越来越差劲。你现在来出家的，我看那都是祖师在来啊，真的。就现在来出家的，我看那都是不是一般人，厉害得很。不说了啊，说得好在伤人。好，第三，无所求行，无所求行。这无所求不是说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干，他这就是无所贪求，悉心悉念，不要攀缘的。你那个手机里面加满的都怎么存都存不下去了。哎呀我得买个 16G 的 32G 的不够存，内存卡不够。对吧，电话本了，他一发起一个什么来了。啊，他的朋友圈据说有几百上千，我说你累不累呀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普度众生，你度得了谁？你自己度了没？自信众生，你自己度了没？你自己烦恼降服了没？ 我痴心妄想多得很，一天到晚都那么攀岩，来一个人搭一下子，号码记一下，你号码多少？来一个人号码多少？我说你累不累啊？谁对上号的？你不能说我是故意说你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有这么多人，有那么些人，来人就记下号码。出家人也好，居士也好，一天到晚是这样。这里告诉我的修禅法，达摩祖师告诉我们要无所求行。你做那东西干嘛？是不是无贪求？是不是在悉心悉念？是不是悉心悉念上在走？第四是称法心，心安心无为，要安心无为，要称法，以法相应才是处。我们现在做都是以法不相应，心都不安啊，任应以法性之理相称而行，就所有的一些举止动念都以法相应，以法性相应啊。那么即以诸法实相相应，要以诸法相实相相应，来管行六度而无所着，而不是说你称法行，我以诸法空性相应，什么都不做了，还要管行六度。然后呢，是无所执着，这是修禅法。要从行路再导归理路，以理路为前提，再修后面四种行，这是禅法啊。那么禅宗当然有更多的一些个修法，很多啊，我们的阅历了解。禅宗这些道理哈，中医我们明白是非常好，但是相应不相应？那么后面这二路四行，多少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净土宗，净土宗大家都比较熟悉。净土宗无非是讲念佛，念佛的在经典里面大概有200多种经典指到弥陀净土。好，那在阿含里面也讲到念佛，阿含的念佛还不是专指念阿弥陀佛，它是指的是通常讲的是六念，六念里面有念佛，念佛通常是两种，一个是念佛的相好，一个是念佛的功德，是这两种念佛，念佛法。念佛法在印度本来就有，但是到中国从南北朝开始就有人，就魏晋南北朝开始就有人的专门提倡的这个弥陀的专修。那么鼎盛时期的唐朝，在唐朝呢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上岛大师极力提倡持名念佛，那么在此之前也有提到唐鸾道祚，他们也提到持名念佛，那就到上岛大师极力提倡这个持名念佛的情况。好，弥陀净土呢，要按照这个历史传承来看呢，最早应该在慧远大师，慧远大师的念佛还不是我们现在目前这种啊，南无阿弥陀，不是这样的啊，他是实相念佛，以般若思想来念佛，然后他们发愿导归极乐。当时在庐山有很多这个一些文人呐、不当官的都跑到那里去跟随慧远大师去发愿往生的事情。所以把它公推为出祖。那么在东魏有唐鸾大师那么《义师注毗婆沙论》，他讲到呢，修行有易行有难行，他著的有往生论著，应该是往生论著，这里往生论书哈，立易行和难行两种说法。那么到了这个唐代的道绰大师， 道托大师他是早期是弘扬涅槃的，他讲涅槃经讲过几十遍了，好像他的历史里面有过说他讲涅槃经讲几十遍，他不知道怎么讲。光阿弥陀经他讲过200多遍，200多遍不是说是不是都是一波的听众还是换人，我想他200多遍弥陀经讲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。你不信我们试试看，你又讲个经人家来又讲这个，他一听他又讲这个，是不是？你道宣律师在他和尚那里听听戒听多少遍？20遍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一遍都听不下去啊。你不得不相信古人那一种智慧和耐力。你有站在诸位，你想当祖师，你想那么很轻而易举的莫名其妙晚上回去一睡觉明天起来就祖师了。你想他去祖成师差不多。对不对？你要吃的苦中苦嘛，古人都这么讲的，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，轻而易举的，一下子我就成名了。而弥陀经讲200多遍呢，你不信你看看道绰大师的历史啊。那么善导大师的这个，他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，他在长安啊念佛有很多的功效，甚至他拿钱给人家念佛。给一个钱叫人家念佛，鼓励人家念佛种善根。嗯，后来他就念佛会念一句佛号，嘴巴发出一道光，他不叫光明吗？是不是光明导公大师啊？我们打七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功德所在，这些专心致志的念才可以。你不是说一边玩微信一边念佛，明天嘴巴就发光。嘴巴不怕臭都好了，没那么简单啊。念佛我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是啊。那么呢这个上岛大师他早期他学书会看的不少。然后他说我应该要归哪一个法门，他就在佛前祈求，然后他就到藏经垂万书的地方，眼睛闭上随便抓到哪一本，然后我就专门弘扬这个。他抓的是观无量寿经，我说他做观无量寿经书这个一个因缘呢。那么观无量寿经书就叫观经四帖书，也很有名的。那么这个真正成为净土宗，也就是从善导大师开始这么提倡，或许他当时没有这么说，后来也变成宗。那么净土宗的祖师跟禅宗祖师有点不一样，禅宗祖师都是相承的，上一个把法传下一个这么传的，不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传法。今天的传法呢，有些人说啊，我这个传法弟子有一大班举行传法仪式，然后每个人给个法卷，然后上面写个记子，这样子都统一弄的，那就是搞人脉关系，也不是不好的，搞人脉。法一波传到哪里为止？我觉得底下的一波本来不传了，他们现在也买个，他到市场买个袈裟，然后呢弄个钵给你，他也传衣钵，那他祖师告诉你传到那六祖就不传，只传法不传衣钵，他还在传衣钵，他比谁都厉害，我的天。他衣钵只有一个这么传呢、你那哪弄那么多出来啊，那不就是传戒的喽。是不是啊，传戒不是发给大家一大堆衣钵吗，有这种情况，那藏宗是传的。我本人也没接过法。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资格去接法，在20多年前嘛，有人劝我去接法，然后我就去咨询元老，我说有人就要传法，那怎么办呢？元老说你学律传什么法？就这么一句话，我都不知道，就没去搞这个东西啊，没搞这个人脉关系，所以说现在我也无法可传。是吧？然后你们，不厌其烦的听我嘚啵，那就坐在这，就完了，啊。 那我们现在目前这种传法，他们搞人脉，搞就搞呗。他也说标身，我是什么什么宗的第几代？现在不少人这样吗？我是灵济宗的第几代？我曹东东的第几代？他代去了，这是他乐意，他以主持身份来讲法，也不知道这种情况，总是要搞点头衔什么之类的。那是个人所需要，我觉得个人所需要也没有关系，这也是个不同的法门，对吧？我们也不去讲太多这样道理啊。遇到这种状况怎么样？法门不同，你就一句话，法门不同就完了。不要说传法，这理路上是这样，法已经传到六祖那里以后，这个只是啊，不是一波传到六祖那里，法继续在传。那么禅宗的传法是以心传心的，你明白了，弟子悟到这个树看见清清楚楚，他也知道师父的意思。你看活在灵山拈花示众，迦摄微笑，彼此明白，他无话可说，在这不理文字，他以肢体语言，你说我这个什么意思，你明白了就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不是瞎弄啊，你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们明白了。你明白啥，对吧？这个要注意，不要路找错找弯了，不怎么好啊。那净土宗的祖师都未必有见过面。你看慧远大师，我们现在排的慧远大师跟善导大师相差多长时间？好几个朝代呢，是不是？他在东晋，慧远大师在东晋。然后呢，上岛大师在唐朝，你看隔多长时间？那只是这样，后人推崇做，这叫这样，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祖师了。那么后面的祖师都是这样，后面有些名人就是说某人对净土法门贡献很大，他成就很大，然后呢，说是这个尊奉为祖师。那现在也有不少人想当净土宗的祖师，也有这样的人，那我们就不管他了，我看他能不能推广得开来，就是有没有人去接受他啊。那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完了，反正都是一些烦恼执着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修法，本宗主要的经典通常我们讲的是三经一论，它其实讲弥陀净土的很多，它有的盘带而已。那么专门讲的就是无量寿经、光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和往生论，释迦菩萨的往生论。那么在行持当中，它讲的是有分易行和难行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这五浊恶世没有佛在世间，然后自己修行的容易退转的意思，所以叫难行。怎么叫容易退转呢？你现在发心是真是很难啊！你要是一直坚持延续，初发心都比较容易。从出家众说，初发心非常勇猛，勇猛完了，我现在总结一句话：勇猛完了还能够坚持，你才是一个修行者。精进勇猛修啊修啊修啊，然后这个段时间过去了，你还在坚持。通常呢，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勇猛啊，非常的勇猛，那种勇猛心过了以后呢，没了，啥都不干了。刚开始是什么都可以啊，那刚来出家，你问他什么都，他说铁钉都可以咬得下去，对不对？三年到五年以后，豆腐都太硬，开始钉子都可以咬得下去，意思说你决心有多大，然后就退得太快，真的是这样啊！进人来了，他是非常的积极，那然后呢，也比较会，管你乐意不乐意哈，比较会隐藏你的缺点，尽量展现你的优点。让大众认可你啊，你真的发心，然后一剃着头，马上没有180度，90度啊，先是90度的改变，受了基督戒了，夸一下子360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 真的是这样啊，不能变太快啊，让人家受不了，有点慢一点变行不行？不要变太快，慢慢变才好一点。受了戒了，我真是祖师身份出现了，我受戒了啊。沙弥叫有愿嘛，受了具足戒叫无愿，无愿了，我没有什么愿求的了，这就麻烦了。刚开始都可以啊，哦，你来平行寺干嘛的？我来出家的。你为什么来平行寺出家？平行寺学戒，我也想来学戒。开始学戒，学了，受了戒了，你怎么不学了？我想出去参学。你不是说当时来学戒的吗？我想想，我还是去出去比较好的，是不是啊？多了，你看嘛，你看一波一波，你们同一波的留多少人？为什么不学呢？他觉得我学这个不相应，那你学什么相应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你学什么相应，是吧？要慢慢慢慢来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世间退缘太多，难行啊！你别看修行很简单，居士门，你不要看着出家简单啊！不信你试试看，他天天这样啊！你们偶尔来一下寺，到寺院来一下，好像打了鸡血的样子。我得早早就起来不睡觉。那我们看，你看你这师傅半天钟打了鼓，打了到现在还不来。我们天天那样，对吧？我们有点的，我们掐那个点去的。你们可以早早去拜呀拜呀，拜的不想拜的账的呢。我说你不拜佛，你在那里不干嘛不拜佛？他觉得我拜够了，接着拜呀。他就不拜，我说你这打鸡血你都不拜，更何况我们鸡血打过了，啊，这难呐，不容易，修道是不容易，也明白这么道理啊。信佛所言，凭借弥陀，我们先相信释迦佛所讲的道理，凭弥陀的愿力变得往生，路不推转，这种叫意心，要有自己的心力。愿力，然后持行，还要弥陀的愿力的力量，叫比较容易一点。好，他净土法门为弥陀的行愿，他叫普收三根，彻上彻下，无所不该。常中是好啊，他不是一般人能修的，真的很不容易。起疑情啊，参公案，参话头啊，都很难，起不来。哪怕属息观都很难修的，很难延续的修，要见性你才能够断烦恼，见性你才能断烦恼，然后再修。见性是叫见道，从教理上说只是见到位而已，你见到了，我们现在没见到，糊里糊涂的在那儿修我，门外汉，其实门都没找着这种情况。那么你见性了，你门找着了，知道怎么修了，但是要做到断除生死，所以说一般要善根的。那净土法门善根的可修，你看善智文殊普贤龙树马明，他们都发现导归，他做给我们看的，告诉我们善根人可以修。你不要认为说啊，没出息的人都念念佛了，我你修什么法？那呀，我这个人比较差了，我就念念佛了。好像念佛的人都是比较差的，你不能这么理解啊。那么下至一户他都能念，没文化的不识字的都能念佛啊，这样呢无不导归极乐。那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发的48愿，愿生者寿命无量，国土庄严，路不退转，那主要是这么三个特点啊，是什么呢？到那里去寿命无量，因为我们这个寿命非常的短暂啊，国土又如此的不庄严，那么又有退，相比之下还是到那里去比较保险。我看呢，他是比较切的第48愿，当中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毁谤正法。 那么到了观经下面，即使有忤逆之罪，他还能够摄受往生的。那么这是无量寿经怎么讲啊？所以呢，这个佛凭这样，我们依戒佛这样的一个愿力啊，比较可靠性的意思。那么可靠性，你要真要有信，底下是信愿行三者缺一不可的。那往生极乐世界呢，以信愿行为三要素，通常叫三要素：非信无以发愿，非愿无以导行，非行不足满所愿，正所信。这句话出在哪里？弥陀要解，对吧？这句话弥陀要解谁说的？藕益大师哈，非信无以发愿，没有信不可能发愿的。你要彻底相信极乐世界，彻底相信生死之痛苦的，你才会相信啊。前两天有一个居士说，我很想信佛，可是我信不进去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你信不进去，我说你不了解啊。我说你觉得人生是很快乐吗？他说我现在一天到晚都在赚钱，我也没去考虑。他说你没去观察人生是否是痛苦，人生是否是短暂，苦空无常的道理，你要首先相信基本的佛教基本的信仰，你要相信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，然后相信因果的道理，基本相信，然后你相信这样，那这个信的多了。那么按照藕益大师把它归纳有六信，六信记得六信吗？信自信他，信因信果，信事信理，起码有这种信自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那么行安大师发菩提心文里面的，我们要尊重己灵，就是相信自己，我们有觉性，有成佛的可能性，我修行能够成就，相信自己，相信他，相信释迦佛所讲的，相信弥陀所发的愿是无虚愿，就信自信他，信因信果，我们在因为要相信果必定能够感召，这是因果，相信事体，所有造恶业都有恶报，稍修善业都有善报的，要相信这样啊。因为我们的国民教育都是无神论教育，无神论教育无形当中都是没有因果的教育啊。至于是做好事，只凭道德，只是凭道德应该做好事而已。那么这样呢，就会怎么样呢？没有因果嘛，只是凭道德吧，做一点好事吧，留一点口碑而已了。那佛教都相信因果，你做好事坏事将来都有果报的，那么这样它有个动力所在。再来呢，事，我们从事到入理，上面我们讲了达摩祖师的理和行入，它是一个事和理，从事修到明白它是道理。那么这也相信以后你才能够发愿，非愿无以导行，你愿力都没有啊，念佛念佛随随便便念念而已，这个是不行的啊。非行不足满所愿，你信有愿有不行，那不能满你的所愿，正你的这个所相信所信仰的，这三者缺一不可。信什么呢？信娑婆真的是苦，极乐世界真的是快乐，相信念佛能往生，这个相信也不是一般人能相信。我发现是这样啊，很多人你跟他讲，讲的很多道理，讲的他无话可说，但是他告诉你一句话什么？我不信。他会这样，你讲的他那实在是很好，实在是很好，但是我不信。真的，没上根没办法，这一定要有上根。上根只是浅和深不一样，有些深上根的人，他一进寺院乃至听到诵经见到佛像，他上根就引发就起来了。那有人呢，你左说右说上说下说，这怎么说都没有用的，他听不进去。所以说佛法为什么弘扬这么薄弱，就是因为众生有上根的问题，他没上根你讲他都听不进去啊。 他不是说信者得救那一种，信者得救，然后你来祷告一下你就能得救那么简单。佛教的信你要愿，你得修啊。他一听这么麻烦，这么繁琐，对吧？不少人呢、啊，我要学戒，学戒到了第一次那三大部一学，我的天，这么麻烦，这个文字我都抠不明白，我还学戒？还给你们吧，我走了。进单的时候，课堂百般说这里不容易啊，那么怎么的？我就是来了，我是大老远来的，我是大东北、大西北来这里很远，我就是为了学戒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嗯，我学不了。他不知道学戒怎么回事，他觉得很好玩。那、啊、学戒挺好的，这很好，你学学，那么难学，对吧？你看吃饭翻鬼，几个人搞清楚，搞不清楚啊。但是那没有关系了，那你基本的开车吃饭，基本的开车吃饭不是吃饭啊，就越得要有所了解。你作为一个僧人，佛陀制定这些制度你都不知道，稀里糊涂在佛门混一辈子，你干啥嘛？你起码本来这样，那有人我心发不起来，七心发不起来，你认识不够，责任和使命不够，你心发不起来，责任使命没有。我已经出家了，剃头，我要住持正法，要有说有我在就有佛法在这种使命，我才不说这样的话，爱咋咋地不光我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说地藏菩萨都完成不了，关我啥事？这是这种糟糕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确实是啊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一直在做呢，他一直在做呢。那我们不在学佛菩萨吗？少份做一点，最基本的说，告诉说住持佛法要戒律的庄严，那种喘相必须得有，僧人要有一个僧人那个样子，让世间人长养善根，这是你的责任和使命。他信不信关我什么事？我爱咋咋地。那么济公不是有很多人不是救度很多人吗？你是济公吗？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坐。不能这样想啊！你起码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啊！然后说相信这个信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娑婆世界苦，大家都知道苦；极乐世界乐，他说真的吗？很快乐在哪儿了？谁去过了？啊，三两句话完了，那这个是谁知道啊？乌托邦的信心升不起来。说你相信释迦佛，你首先前提是相信两千多年前有一尊佛出现在印度，他讲的法可不可信？可信，那你就信啊！你还在这儿怀疑？那多少人依此而得度生死，你还在那里去研究说？哦，那个泰坦尼克号有没有问题啊？那沉下去了不是？那不是所有游轮都沉下去啊，那是世间法。你说那坐游轮可不可靠啊？还有人前几年有人出门说，哎呀，这飞机老出事，我说要不要去坐飞机了？要不这飞机撞伤了怎么办呢？我说国内的航班安全的呢，对不对？最近国内航班都没有什么问题嘛，由于事情啦，那个失联啦，都是满航嘛，对吧？那是撞伤，那是德国嘛，你又不是在中国，你担心什么？我你上飞机了最安全，那一死咣当一下子就完了，免得麻烦了，慢慢死，对吧？啊，一声就完了，人都变成碎片了都，怕啥？对吧？无常，好好念佛，这是最主要的，只要相信。娑婆世界是苦啊，极乐世界是快乐。怎么相信？相信佛想的，相信有佛。你要不相信有佛，那就认真的什么都别提了。有佛吗？释迦佛有吗？那你的祖宗有吗？你有妈没？你见过你妈生你了？他说那有别人证明，对呀，释迦佛也有别人证明啊。就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这样的简单的事情你都信不过，你要整半天你还能学佛呢，对吧？这要相信明白这个道理。好，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。你真是想离开这里，想去才有办法。 你觉得这个世界，极乐世界啊，娑婆世界待得还蛮舒坦的哈。我整个别墅住住啦，整点钱花花啦，旅游旅游挺蛮舒服的。我去极乐世界有一定风险呐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那么律立身誓愿，立身誓愿呢，远离恶法，誓不更造，勤修正道，誓不退堕，誓成正觉，誓度众生。这几句话出在哪里？有没有见过？有没有见过？有一个发愿文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发愿文，知道吧？很长的，功课本里面有。啊，西方发愿文里面有这个啊，净土得生与否，看净土得生与否，前世愿力之正确与否，愿力正确与否，生不生看你有没有愿力啊，啊，不像本地人吃吃素就想往生，门都没有，我告诉你。他说那某人吃素吃一辈子，怎么可死得很惨？那很正常的，那羊吃的一辈子还被宰了呢。对不对？你都没信仰了嘛，你都没念佛，没有发愿呢，你怎么往生啊？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啊，你愿力有没有信，有没有愿才是至要的。你只是光苦行修苦行，啥也不懂，就吃吃素而已，对吧？那么信而发愿，起真实修行，这也自然而然会导致你去修行了。你真的知道人生是苦啊，现在小年轻告诉世间苦，他还觉得离他还很远，生病很苦啊，我身体倍儿棒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。然后说老会死的，能死还早呢，谁怎么死，什么时候死的，你哪知道啊？你看那个德国那个航班里面很多的是学生啊，你哪一天赶上了、啊、你都不知道，说我不会的，难说。生命无常，我告诉你，业力不同，都说不来的。然后你这样想，你修行不能等，不能再等，天天在修，天天在修，天天在观想，要这样才可以。不然我有时间我在修，什么叫有时间呢？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随时随地起心动念，那都在修行。每一个动作的当下，每一个当下，那都是在修行，明白这个道理哈。行是这里讲的是专指念佛法门，专指念佛法门。好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我们先看到这里哈。那么进入尾声哈，看下面一次可不能完哈。这个上课时间大家有点模糊哈，我也没有明确表态，下一次就定6:10。准确时间6:10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他有人等摇铃跟长谈止境一样，长谈止境是啥时候？那没法等，是吧？啊，他打板是十分，我们就是那么几天，二三一次，那么后一次可能会讲不成，要去传戒去了，我大概还得有半个多月以后吧。就去了啊，那么下一次还能讲23:006:10这个时间啊。愿以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世界。